弟兄姊妹们，你是否曾虔诚的祷告，却迟迟看不见结果？你身边的宗教解释告诉你，是神对你说不，或是你做得不够好。但今天，我们要揭示一个足以颠覆你信仰的终极真理：神从不对你的祷告说不，他是信实的，你一开口，他就立刻回应。那么，为什么你的医治、你的富足、你的解救还没有显现？为什么但以理的祷告，神立即下令，信使却迟了整整21天才到达？今晚，我们将深入路加福音和但以理书，彻底揭穿那阻碍你祝福的幕后黑手——撒旦的阻挠。同时，我们将教你如何运用新约信徒的权柄，缩短这段祷告过程，让神在灵里成就的真实立刻降临在你的有形世界里。请务必相信，你与神之间的障碍绝不是出于他，而是你现在就能靠信心驱逐的。第四章，祷告是个过程。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11:9，之前我曾经引用过这节经文，现在我再次引用同样的经文作为今天我要分享的开始。耶稣说，路加福音11:9，我又告诉你们，祈求你们就得到，寻找你们就寻见，叩门门就给你们打开。这是一句非常直接又非常简单易懂的经文。如果我们能够单纯的相信，那么这世界就如同童话故事里描述的那样，一切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美妙。可是现实并非如此。大多数的基督徒发觉，有时候很难去相信圣经里所写的内容，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向神祈求某事，但却迟迟无法实现的经历。不可能这么简单，其中一定隐藏着更高深的道理。我们对自己说，宗教借此就见缝插针，乘虚而入，神的形式是变幻莫测，不可知的，你做得不够好，达不到神的要求，神自然不会满足你的心愿。这些解释看似解答了我们心中的疑问，但却把我们带入了更深的不确定，更深的疑惑中，让我们产生了原来神对人的待遇各有不同的错误想法。我不接受这样的解释，那听了千遍的同样的借口，哦，如果你向神求，你就会得到，但有时候神也会对你说不，神拒绝你是为了你好。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知道吗？你们相信圣灵的存在，但也相信不是每个人都能和圣灵有亲密的接触。你们相信神会对我们说话，但也相信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得到。你们相信神有医治的大能，但也相信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医治。神虽是世人的神，却也是偏心的神。只有那些最特别的、最圣洁的、最得神心的极少数的优等生，才得神的恩赐和应许。请问你们是如何被灌输这错误思想的？是在圣灵的引导下读圣经时得到的，还是听某位优等牧师解释圣经时得到的？在我最初被神触碰，最初燃起寻求神的渴望的年代，知道吗？那时候宗教的主流教导是神迹已经随着耶稣的使徒们一起离去，不可能再发生于别的时代。如果有人讲神迹做见证，那人就是属魔鬼的。随着年代的改变，宗教的教导也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现在已经更新为神迹可以发生，但却不是每个人都有经历神迹的荣幸。真是如此吗？路加福音11:10紧接着写道，路加福音11:10，因为每一个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兄弟姐妹们，如果我们都能够真心相信，我说如果，而且不怀疑里面话中有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得到所求的，因为神从不说不。这不是很久以前神一时冲动许下的承诺，现在时而遵守，时而反悔，这也不是只有少数人才享有的特权，而是只要祈求就会得到，每一个祈求的都会得到。可惜的是，在大多数基督徒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我求过了，但没得到呀。这曾经也是我最大的疑问。知道吗？在我的生命里， 我曾为抚养我长大的祖母用心的祷告，但是在我八岁那年，她还是因病去世了。我曾经为病入膏肓的父亲整整祷告了六个月，祈求神医治他，但是父亲还是在我12岁那年去世了。杰米和我的好朋友，一个年轻的女孩，也是在我18岁那年去世的。我遇见过很多死亡，也为这些濒临死亡的人真心虔诚地祷告过。我曾经抱着一个刚过世人的尸体不停地祷告了两个多小时，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却始终无法挽回什么。所以我也经历过大多数基督徒所经历的，也曾有过同样的疑问。往往人们在祷告没实现的一刹那，就立刻得出否定的结论。既然他们不敢忤逆地说神的话不准，那就一定是神的话语很深奥，没表面上看来那么简单，其中一定还有蕴含着另一层意思。今晚我就要解答这个疑问。如果你们真的能够明白我将要分享的，那你们和神的关系和你们看待神的方式就一定会获得天翻地覆的改变。我相信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话语祈求，就没有得不到的。圣经上记载的唯一衡量准则就在雅各书四章三节。雅各书四章三节，你们求而不得，是因为你们妄求，为了要浪费在你们的私欲上。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家里的黄脸婆或秃头啤酒肚的中年男人，想换一个貌美如花的或英俊潇洒的，那么太可惜了，你得不到你所求的，因为耶稣没有在赎罪祭中提供这个选项。婚外情不包括在内，一夫多妻制不包括在内。如果你日思夜想，巴不得你恨的人早日归西，那么太可惜了，你求的也是无法实现。如果你依照神的话语去求，富足包括在内，平安、喜乐、得医治、关系得以修复等等都包括在内，这是神所承诺的，神就一定会给你所求的。可是，还是有很多基督徒争辩，没有，神没有给。我却说，神已经给了。你们为什么说神没有给呢？因为我没看见，没感觉到。兄弟姐妹们，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你们以为凭你们的小脑袋，凭你们的五官就能对神做出判断。如果你们看不到、听不到、闻不到、触摸不到、感觉不到，神就不存在，或者神就什么都没有做。你们真的需要成长，真的需要明白，在这个有形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凭你们五种感官判断不出的无形的属灵的世界。约翰福音四章24节里说，神是灵，因此神的工作也是在属灵的世界里完成的。当你为某事向神祈求的那一刻，神允准就已经成了。可是他最终是否能在这有形的世界显现出来，和神是否回应了你的祷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最终能否看得到、感觉得到、能否用五官判断得出，只和你能否懂得接收、懂得运用神的真理有关。神会按照他的话语去成全每一个祷告，这是神的承诺，没有显现出来是我们不懂得接收或其他人为的因素，并不代表神在冷眼相对、袖手旁观。很多人听到这里就会对我产生极为不满的情绪。我已经很虔诚地在祈求了，已经很努力要成为圣洁的人了，可你还说错在我。是的，错就是在你。兄弟姐妹们，我不是要诋毁、谴责你们，但是如果某个环节出错，导致我们所求的无法实现，那么我宁愿相信错在我们而不在神。这样我就会始终不动摇地坚信神是信实的。神不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去祝福一个人却诅咒另一个人，也不会凭心情去医治一个人却降病于另一个人，使一个人平安喜乐、一帆风顺，却让另一个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神绝对不会这么做，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为我们所有人都做出了适合我们的最好的安排，包括健康、财富、祝福、喜悦、欢笑、爱、满足。但是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问题出在那个接收的人，和神一点关系都没有。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现在 让我用但以理为例来解释这个简单易懂的道理。在但以理书九章，但以理为以色列的子民祷告，先知耶利米曾预言耶路撒冷要成为囚徒70年，可是时限已到，以色列依旧被囚禁着。这里有神的承诺，但事实看起来却好像神并没有如期履行他的承诺。你们知道，如果换作今时今日，我们的宗教精英会怎么做吗？他们会给出1001个理由，从1001种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神会失信，因为你们罪孽深重，因为你们做得不够好，因为神不满意。可是，但以理却没有凭人的一知半解而妄下定论，他坚持祷告，坚持向神询问预言的真实含义。神回应了，他派天使加百列来向但以理解释，耶利米的70年预言其实是7个70，以色列要整整受奴役490年，直到救世主的来临。但以理的祷告是从9章4节开始，一直到19节结束。如果你们一字一句把这16节经文读一遍，会用多长时间？3分钟。让我们看但以理书9章23节，加百列对但以理说，但以理书9章23节，在你开始恳求的时候就有命令发出，我来告诉你，因你备受眷爱，所以你要明白这事，深思这一项。今天我要分享的重点，在但以理还在求神祷告的时候，天使就显现在他面前，向他传达神的信息。天使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但以理，在你刚开始祈求的时候，神就已经回应并下达命令，所以我才出现在你面前。这就是大多数基督徒对神的误解之处，人们总是以为神嘛，那多厉害，只要神想医治一个人，使一个人富足，解救一个人，无论是什么，只要神想做，砰的一声立马就成了。兄弟姐妹们，你们能在圣经里找出一句可以支持你们理论的经文来吗？事实上，我却可以用经文向你们证明，神在但以理刚开始祷告的时候就开口下令，从神回应但以理的祷告到加百列出现在但以理面前，中间大概用了3分钟的时间。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不能瞬间实现？为什么需要时间？我不知道，我只是告诉你们，这是一个说明从神运行到实际显现在这个有形世界需要一段时间的例子。如果你们硬要我给出一个解释，那我只能说，也许加百列需要先刷牙更衣才能出门，也许加百列需要上飞机下飞机，所以他总共用了3分钟才出现在但以理的面前。愚蠢的问题只能得到愚蠢的答案。很多人也会说，3分钟而已吗？我可以接受。是啊，对你们来说，只要从牧师开始为你们祷告，直到回到座位之前，只要你们能够看到感觉到变化，就谢天谢地谢耶稣，就皆大欢喜。可是如果所需要的时间是3个星期而不是3分钟呢？这往往就是人们接受不了，纷纷失去信心，沮丧失望的时候。因为在他们祷告完毕，或者在别人为他们祷告完毕，他们还是看不到感觉不到。哦，神啊，为什么你不回应我的祷告？你们怎么知道神没有回应？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所求的在属灵的世界里没有被成就？你们怎么知道从属灵的世界转化到这个有形的世界不需要时间？可惜的是，基督徒们根本就不以这种方式思考，他们情愿相信，只要神愿意，砰的一声，我的房子就卖掉了；只要神愿意，砰的一声，我所有的需要就被满足了；只要神愿意，砰的一声，我所说的，神就照做了。如果我看不到，感觉不到，就是神对我不满意，不够爱我，就是神不回应我的祷告。兄弟姐妹们，你们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你们以为看不到，听不到，闻不到，触摸不到，感觉不到，就是不存在。你们以为就凭你们那有限的判断力就能判断出灵里的一切？你们看不见感觉不到广播和电视信号，难道他们就不存在？你们看不见感觉不到自然界里的细菌，难道他们也不存在？我告诉你们， 在属灵的世界里，分分秒秒都有变化，都有事情发生。你们怎能因为自己看不见、感觉不到，就傲慢地否认它的存在？让我们重新回到但以理书十章，但以理又一次做了同样的祷告。我之所以选但以理为例，是因为如果我用自己的经历分享，人们会说，安德烈，我不怀疑你所说的，但是我和你不同，你的祷告比我的祷告更有效。这就是人，我们总喜欢自我划分等级。当我说耶稣曾说过，耶稣曾做过的时候，人们的回答总是，那是耶稣，不错，耶稣虽是神，可在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和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凭信心和神建立关系，凭信心运用神所赐予的，耶稣并没有走捷径。为了避免你信得比较好，你的祷告更有效等等人的托词，我用同一个人，但以理为例。按理说，如果他的第一次祷告，第九章，就能经历神的回应，天使显现这等大神迹，那么他的第二次祷告，第十章，就应该比第一次更信心满满，收获更好的效果。可事实真是如人所料吗？不是的。在他的第二次祷告的时候，三分钟内天使并没有显现，非但没有显现，而且他苦苦等待了整整三个星期，才最终得到了神的回应。是因为但以理骄傲自负了吗？不是。和上次不同，但以理不只是单纯祷告，而是在进食祷告，全心祷告，更虔诚了，不是吗？可他却等待了三个星期才得到神的回应。为什么神第一次用三分钟回应他的祷告，第二次却用了三个星期？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有时候祷告完毕，好像很快就成就了，有时候却迟迟不见成效。为什么神只选择回应某些祷告，却不回应所有的祷告？你们知道这些根本就是错误的问题吗？神并没有回应第一个祷告用了三分钟，回应第二个祷告却用了三个星期。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十章十二节，信使对但以理说，但以理书十章十二节，不要怕，但以理，从你第一天决心要明白这些事，又在你的神面前谦卑你自己，你的言语就被垂听了，我就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和第九章但以理的第一次祷告一样，神在第一天就回应了他的祷告。换句话说，但以理的两次祷告，神都是立刻回应的，可要等到真正显现出来，直到人可以看得见、听得见、感觉得到，第一次用了三分钟，第二次用了三个星期。回到今天我所引用的第一句经文，路加福音十一章，只要你求，你就一定会得到。神根据他的话语，他的承诺，立刻回应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祷告。神绝对绝对不会拖着赖着，对我们的祈求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但是在属灵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决定着显现到这有形世界的速度和时间。假使在你祷告完毕，你发现没有什么改变，假使已经超越了你耐心的底线，三天五天之后你还是发现没有什么改变，你是否就会伤心、失望、忧郁、放弃呢？如果你所求的从属灵的世界显现到这个世界需要的时间是七天呢，那你岂不是在判断得出之前就草草错过了？如果第二次但以理的进食祷告只做了二十天就坚持不下去呢？如果神已经回应，答案已在路上，而但以理却提前放弃了呢？神说，我们的信心是衔接属灵世界和有形世界的桥梁。对但以理而言，和第一次相比，神看似完全没有回应他第二次的祷告，可我们从经文里得知，神在他祷告的第一天就已经回应了。如果在第二十天的晚上，但以理就停止祷告，不再相信呢？那他就得不到答案，就会像现今大多数基督徒一样，对神充满怀疑，充满苦涩，充满不信。可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为什么第一次用了三分钟，第二次却用了三个星期？信使在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里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但是波斯国的魔君阻挡我二十一日， 忽然有大军之一的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留在波斯诸王那里。信使说，问题出在魔鬼的阻挠，这也是基督徒们百思不得其解，始终不愿接受的所在。神不是无所不能吗？只要神愿意，有什么做不了的？不错，神是无所不能，但是有神的存在，同样也有魔鬼的存在，有神的真理，同样也有魔鬼的谎言，有神的给予和祝福，同样也有魔鬼阻挠和破坏。不错，神的确比魔鬼伟大的多多了，但是在这有形的世界里，神的大能只能通过人的合作才可显现得出。神给了信徒权柄，也要信徒运用权柄，属灵世界的真理才能转换成人可以得到的有形的真实。不是我们发号施令，神立刻披甲上阵和魔鬼决一死战，这不是神立下法则的运行方式。神已经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已经给了他能给的一切，现在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运用神所赐予的，依靠神的真理消除阻隔，夺回我们应得的。这也是人们在刚听到有关得医治的真理之后大喜过望，因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咦，为什么疼痛还在？为什么医生的报告说我还病着？神并没有医治我，神的话不可信，神说你抵抗魔鬼，魔鬼就会从你身边逃离，你有抵抗吗？你是怎么抵抗的？继续病恹恹地躺在病床上，继续见人就说你没救了，你要死了，继续食疗、药疗、偏方，继续要人照料，无法像健康人一样的生活。在敌人面前，这就是你所谓的抵抗吗？不是，这叫投降、认输、放弃，绝不叫抵抗。更甚之，有人在听了我的分享后热血沸腾，组织好一群人要清空医院，他们拿着同样的经文，只以为他们会医好所有生病的。你们当中有人如此想过、做过吗？信神的懵懂之初，我就这么做过。可是，不但没有人得医治，反而我被病人们追着、打着赶出了医院。他们说我一派胡言，意在干扰医生的医治工作。你们知道别人不能依靠我们的信心得救、得医治吗？他们必须要自己真心相信。因耶稣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神已经治好了所有的人，神也渴望所有的人都能得救，不愿一人下地狱。但是只要神愿意，他的愿望就能砰的一声立刻实现吗？不能，不能，不能。神给了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有权选择得救，也有权选择不得救，我们有权相信，也有权不信。神是始终不变的，他依据他的话语立刻回应了我们所有的祷告。但是为什么每次每人的结果各不相同？因为始终变化的是撒旦。这也是很多基督徒陷入的另一个误区，他们以为撒旦是不变的，永远百发百中，丝毫无差。我遇到过太多太多的人，他们对神是否会回应他们的祷告持不确定意见，但却百分之百毫不怀疑地相信一定会受到魔鬼的攻击。一旦做错，稍有差池，完了，魔鬼来了，我惨了。他们相信魔鬼远远超越了他们相信神。我要说的是，魔鬼没你们想象中的那么了不起，那么高能力。为什么但以理的第一次祷告没有被阻挠？可能因为魔鬼没瞄准，打偏了。可能因为魔鬼根本没想到。另外一个我明白的道理，从经文里我们得以知晓，魔鬼是无法繁衍后代的，他们没有能够培育长大的下一代，因此要么在亚当和夏娃的年代魔鬼多得数不胜数，要么现今我们生活的时代魔鬼严重短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专属魔鬼，每分每秒不停歇地在破坏、搅扰。相反，魔鬼伪装成吼叫的狮子，在地上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食的人，就好比食肉动物站在羊群旁，准备随时出击。什么样的才是他的理想猎物？脱群的、老弱的。魔鬼也是一样， 他最最擅长攻击信徒当中幼小的、软弱的。因此，魔鬼不是终日奔波，不是一刻不得闲。在但以理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也许是撒旦小看了他，低估了他的信心，所以他不受阻挠地顺利得到神的意向和回应。第二次，撒旦派出魔鬼拦截，势必让但以理得不到神的回应。兄弟姐妹们，这个星期我分享了新约和旧约下祷告的区别。但以理活在旧约下，对魔鬼的阻挠无能为力，我们却不同。新约里，神给了我们一切的权柄，其中就包括了斥责、赶走魔鬼。可惜的是，大多数的基督徒不辨是非，不找魔鬼算账，反把责任怪罪在神的身上。神啊，你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神啊，你为什么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这不公的事情发生？这就是不信神。让我分享一个朋友的见证。大约15年前，我的这个朋友想要卖掉他的房子，为了避免交付佣金，他在屋前立起了屋主自售拒绝经济的牌子。整整两年，他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祷告：神啊，求你卖掉我的房子。可是期间仅有寥寥的几个人过来大致看了一下，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有一天，他偶然听到我的传道，回家后他改变了以往的祷告方式。他说：神啊，我相信你在我开始祷告的第一天就已经做出回应，责任不在你，但要是这里有魔鬼的阻挠，奉主耶稣的名，我命令你滚开。他毫不怀疑的真的相信了。你们知道吗？神不会成为你们的房产经纪，为你们到处打广告卖房子，神也不会成为买家，亲自买下你们的房子，神只会感动他人，使他们成为你的买家。同样的，如果你资金短缺，急需用钱，神不会印钞票，瞬间填满你的荷包，神会感动他人，让他们自愿资助，暂缓你的燃眉之急，或者让他们提供机会，通过你的辛勤工作，从而摆脱困境。这才是神的运行法则，那撒旦能做什么？他只需阻碍神感动的人，就会最终阻碍你的经济。当我的朋友鲍勃明白这个道理后，他在祷告中首先感谢了神的信实，然后运用权柄斥责魔鬼。虽然他不知晓魔鬼是如何从中阻挠的，但是他持续用方言祷告，并相信神一定会给他启示。两天后，一个男人敲开了他的大门，带着现金想要购买他的房子。当鲍勃带着这个人参观他的房子，并准备完成交易手续的时候，这个人说：你可能不相信，两年前当你在屋前立起牌子的第一天，我就对我的妻子说，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接下来的两年，这个人想尽办法预备资金，他不是信徒，但却感慨地告诉鲍勃，一切真的很神奇，他必须先卖掉自己的房子才能购买鲍勃的房子，可是想买他房子的人却迟迟不肯交易。就在两天前，那人突然无缘由的爽快答应了，瞬间他的房子就卖出去了。他说：现在我才能站在这里购买你的房子。不是神高姿态，不愿意回应鲍勃的祷告，是撒旦从中作梗，他通过阻挠另一个人，从而阻挠了鲍勃的祷告。当鲍勃认清真理，不再每天求神卖掉他的房子，不再猜测为什么神不回应他的祷告，而是选择相信神，虽然我看不到听不到，但是我相信你已经回应了我的祷告，一定是撒旦的阻碍，请给我智慧，并让我明白其中的原因。当他改变他的祷告，把苗头从神的身上移开，不再针对神的时候，因为信心，撒旦的阻碍被破解，他求的最终得以实现。和但以理书所记载的不同，但以理没有斥责驱赶撒旦、波斯王的魔君的权利，但是作为新约下的信徒，神给了我们这个权柄，只要我们选择相信神的话语，就有能力，也一定可以驱逐撒旦。如果我们能够像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的那样，凡是我们祷告祈求的，只要相信能得到，就必得到。如果这就是我们的根基，那么无论在何等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动摇。即使目前看不到所求的实现， 我们也不会怀疑是神不肯成全，我们知道一定有问题，但问题绝对不是出于神。你不需要像但以理一样进食祷告，苦苦等待三个星期，你只需要运用神赐予的信徒的权柄，命令魔鬼离开。你只需要对着你的问题，你的山说话，而不是对着神重复你的问题，你的山。我们属人的智慧有限，理解能力有限，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一望而知，明白如画。有时候是魔鬼的阻碍，有时候是自身的动摇，有时候是人的拒绝，有时候仅仅是时间不到。无论原因是什么，我们都必须牢记，神是信实的，神总是第一时间回应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从神在灵里回应我们祷告到显现在这个有形世界的时间是由我们决定的，是由我们的信心决定的。我们要相信，绝不能怀疑，不是神故意让某人生病，为了要让他成为更好的人，不是神故意让某人受折磨，为了要教训他一顿，不是神故意夺走某人的性命，为了惩罚他的亲人。神不是邪恶的神，魔鬼才是邪恶的。神是信实的神，他的承诺永远，永远也不改变。神已经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权柄已经给了我们，现在是我们的责任运用着权柄，我们不能吩咐神做他要我们做的事。祷告是一个过程，只要在我们求的一刻就相信已经得到了我们的所求，我们就一定得到，这是神的承诺，必实现。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刻在心板上，神是始终不变，绝对信实的，他在你祈求的第一时间就已经回应和成就了。祷告的实现只是一个过程，这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魔鬼的阻挠以及我们信心的坚固。我们不能再把责任怪罪在神的身上。在新约之下，我们不再是但以理那样无助的旧约圣徒，我们拥有斥责魔鬼、命令他离开的权柄。你的责任不是去重复你的问题，而是运用信心，对着你的山说话，驱逐那波斯国的魔君。请你坚信，信心就是连接属灵世界和有形世界的桥梁。只要你绝不怀疑、不放弃，神所应许的健康、富足和喜乐就必定会冲破阻碍，完全显现在你的生命中。这里是天国书房，愿你运用权柄，活出得胜。我们下期再见。